朋友们好啊，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一了，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呢还剩下最后的8天啊，可以说是咱们这是最后一个星期，最后一周了吧啊。我这个频道呢其实挺有意思的，说起来因为实际上几年前就在做准备工作，这不说自己就有多聪明，就知道为总统大选今天是做准备啊，好像就是一种安排似的。实际上几年前你看哈，我做的历史上今天里面就有很多的环节啊，就是围绕着美国历史啊、中美关系展开的。后来做的一些像中央情报局的红色鼹鼠这个系列呀、还有做这个川普推推推啊，都在为今天的事情呢在做准备。事实上呢，这个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避开美国的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曾经是最坚定的盟友，美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出人出力帮助中国来对抗外来侵略者，并且在战后啊还对中国没有任何索取的国家。那这个中共建政之后呢，毛泽东第一年就翻脸了，跟美国在朝鲜开战，他用了最大的力气啊，把5年前的二战盟友盟国迅速的变成了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是吧？这个口号啊，那时候喊到今天还在喊。其实中间还发生过事儿，美国把中国从苏联的核打击当中给挽救回来了，也帮助中国，咱们今天都看到的，走回世界，甚至啊还不惜牺牲掉了台湾，帮助中国加入 WTO 啊，帮助打造了中国后来的20年经济腾飞。其实中共自己他看得清楚嘛，他自己知道，那邓小平就说了嘛，说凡是跟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了，他说的啊。但是毛泽东时代的这个反面教材跟美国闹僵了，弄得那一穷二白的，现在呢习近平把教材拿在手上了，数十年啊依靠美国的科技和贸易订单强盛起来的中国，几乎在2019-2020两年的中美对抗当中就垮掉了。现在五中全会召开，这是在中共的抗美援朝的战争宣传中召开的，这个你看他今天吧北京召开，星期一啊，美国大选的也只有一个星期，几乎是同步举行的，这让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不稳定，看着这两个最大的国家在干什么，到底中共会确定一个怎样的对美国的战略方向，到底美国会选出来一个怎样去对付中共野心的领导人，不仅是中国人的话题，也渐渐的成了美国人的话题。这美国人原来啊，他买 Made in China 的东西，但他不一定真的关心中国呀。但现在呢，这总统候选人拜登在硬盘门之后啊，这中国门这个词儿啊也出来了，点击率啊、关注度啊都特别高，所以中美啊是扯不开了。所以呢，这是方伟啊跟我一起在做节目连线，我这放弃把方伟撂一边了，方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不好意思啊。
没有，江峰好，观众朋友好。
好，那行，你打招呼我就把这个东西扔给你了。我就觉得说，方伟，您分析一下哈，咱们今天是那边北京那边是中共，五中全会召开了，您怎么看待中共的五中全会跟美国大选的关联？
好，江峰，这个抗美援朝哈，这个70周年的纪念活动刚刚结束，那么很高调。那看起来这习近平呢，他是愿意这个激化哈，这个一直存在的中国人民这个那儿的这个叫做民族主义情绪哈。那么呢，他呢，这是为了给中共的五中全会造势。那么，因为他说了嘛，他这么说嘛，他说中国人民不好惹，是吧？惹翻了，对，惹翻了不好办。
惹翻了不好办。
对，他说这话当然是话里有话了哈，他其实是释放一个信息，全世界呢都得像中国人民这样，要顺从哈，要按照中共的这个意图，否则的话就不好办，你把我们惹恼了，我们会如何如何哈。那么就是要让全世界等于是要顺从中共的政策或者中共的残暴一样，他有那个意思哈，那是服从中共，其实就是服从中共的独裁者的这么意愿嘛。那么各种迹象证明哈，就这次中共的五中全会呢，他看着是要让中共这个可能要回归1950年呢，成为中国历史上再一次或者这个对再一次的吧，中共历史、中国历史都一样哈，再一次成为一个反美的一个大会。那么这次他提了一个2035愿景是吧？2035愿景来代替已经被打翻掉的啊，叫做什么？20中国制造是吧？2025，那么这个计划，并且呢，他是高调的透过他的“十四五”啊，14个5年计划，“十四五”计划，从各个领域呢和 美国这个激化这个对抗。美国这边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是面临总统大选的这个选举哈，这是为什么江峰和方伟一直在这儿。现在民调拜登呢一直是大幅领先。当然了，我给大家介绍过哈，这个美国的民调怎么看，以及这个拜登他这边的这些不靠谱的情况。那么事实上呢，最近我们都看到，这拜登的家族一直处于这个叫做对他的道德指控中，但这个指控很大的程度一直都是中共的影子在里头。那么这个拜登原来是副总统嘛，他和他的家族和这个习近平有长期交往的这个秘密，这还不是别人说，他自己说的。在前年2018年的1月份，他在外交关系协会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习近平的关系有多好哈，他和习近平的这个私下这个会面的时间比超过其他所有的世界领袖。光是和习近平再加上一个，就加一个翻译哈，加一个翻译，这个私人会餐时间，他说合计高达25个小时，这个好像都已经披露出来了。所以江峰他恐怕现在他当时吹得很自豪的事儿，他现在觉得有点说多了哈，是不是这样？
是，其实这个《纽约时报》呢也有过报告报道，就给他背书了一下，说2020年7月份的时候，这《纽约时报》是引述美国官员说呢，说拜登啊，2011年初开始到后面啊，顺延1年半，与习近平会晤8次。那现在《纽约时报》这个是拜登更大的丑闻出来之后呢，更多的证据展现出来之后，他又不说了这话，一直被拜登引以为傲的这个政绩，现在却成了他负资产的风险，啊，特别是美国民众现在是反感了，是中共你是要负起责任的，你把这个新冠病毒，把这个美国的生活经济搞成这个样子，结果你中共反而不仅是不承认，还要往美国往世界甩锅，啊，是美国人带来的病毒，美国军人参加这个军运会带来的病毒，那美国人就好惹吗？你美国人就不怕把美国人惹翻了吗？那这个10月23号，就周末的时候，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叫吉姆·班克斯，就给美国国务院写信，就要求根据叫《信息自由法》，公开拜登与习近平私人晚宴任何信息。您刚才不说了吗？俩人只有在私人翻译的情况下待了20几个小时，那好嘛，你这么长时间你待着说什么了？不可能只唠家常吧？是不是？所以你那边吹牛，我这边就要求你。根据信息自由法，你把你说的事儿公布出来。那么同一天呢，美国副总统彭斯接受福克斯新闻这个专访的时候也说了，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拜登及其家人都做了什么。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就是上个周末，《纽约时报》啊，他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终于有一篇报道拿出来了，说呼吁拜登呢要正视这个事实，来回答美国民众的询问。这篇报道是谁写的？叫做 Adam Goldman， 是普利策奖啊，2届普利策奖的获得者，所以这个文章的分量是很重的。虽然就说没有像政治光谱中偏右的报纸那样去谴责拜登，但是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领军啊，左翼媒体的领军，《纽约时报》这个口呢是开始松了。在这种前提下呢，咱们想剩下的一个星期还会发生什么大的逆转呢？还真的是很难说，对吧？你上次希拉里。联邦调查局重启调查就是发生在28号嘛，最后大选日前5天嘛。不过还有一个现实是什么？就是大家知道哈，这个大选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了啊，很多我认识的朋友呢都已经投下了选票。那么美国大选究竟有多少张选票呢？据说是1亿3000万张啊。今年这个投票热情暴涨的，最后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估计我个人估计还要高于这个数字。那么现在投票呢已经超过了5000万张了。CNN 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呢，就是在上个周末就说了，说美国总统川普卷土重来的机会所剩无几。哎，他的怎么分析呢？他分析就是川普在全国范围还有摇摆州都落后于拜登，落后于民主党的候选人。那么说拜登在全国范围的支持率领先川普9到10个百分点，而且更重要说拜登的支持率超过50%。这 CNN 民调这个方伟您怎么看呢？
哎，这次啊，那个江峰啊，这次风险不光是在这个川普和拜登，共和民主两党，还有两个行业，他们风险非常大啊。一个就是民调业，一个就是民调业啊。我前天看了一个福克斯哈，他做民调，他是一个民主党人加一个共和党人来做民调哈。那个共和党的那个人就说，他叫做什么来着？ Flounce 啊，我有点忘了，就说这么个意思。他说这次我们要再看错的话，我们这行就完蛋了啊。Our profession is done。再看错的话，因为2016年大幅看错，你会觉得他会这个汲取教训。如果再看错的话，他这个行业他就是完蛋了。另外呢，媒体也是哈，因为现在媒体已经是左派媒体吧，已经是叫做赤膊上阵了哈，因为他们一定要保这个拜登上位。那么如果拜登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宁可牺牲自己，因为像这样的一个这个亨特这个事情哈。他们不去质问拜登，那现在当然有一点开始了哈，但没有普遍性的，没有尽媒体的职责，那么他，因为他要是问拜登的话，他可能会毁掉拜登，他不问的话，可能会毁掉自己，那他现在宁可要保住拜登上位，也我就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拜登上位，
对，
但这里有个很大的风险，拜登要是赢不了的话，那就拜登跟媒体一起完蛋。总之风险是很大。但我们现在看到，回头看，现在比2016年哈，希拉里当时的民调差距，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跟川普缩小了。但现在我们今天看民调哈，却没有看到这样的进展。那就是在民调上，那么他说这个拜登仍然保持这个充分的优势。这里头的关键就是说，到底民调准不准嘛？就是刚才我说的哈。那么包括说这个拜登的丑闻哈，那么4年前有这个电油门，那现在这个丑闻比那个电油门要这个性质要严重很多。但是民众好像已经把这个消息消耗掉了，已经好像走过去了哈。那这里头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左派媒体的这个他的
发
这
生。
些对他的就装聋作哑嘛，他就不报嘛，他就不报。那么所以现在呢，已经是等于是最后几天了哈，剩下会发生什么？川普还有没有什么杀手锏拿出来呢？那这都是我们要看了，看这个情况。好，那么最后一个再说一个这个民调的差距哈。我们上个星期这个两造做了一个总统辩论，对吧？最后一场。那么，然后呢？这民意调查，比如说 ABC 哈，这个美国广播公司，他所做的这个民意调查，他跟叫做 Ipsos 哈，他说川普的净支持率非常低，只有22个百分点。那福克斯呢和其他的右翼媒体呢，它的数字就天壤之别。川普的支持率是达到70%，甚至于90%。所以这里头真的是很撕裂，你就说民调到底事实的解读都叫做什么来着？就是天差地别哈。那江峰，你说信谁呀？
我刚才特别欣赏你刚才说的那个，说这个民调业啊，其实你看他真是要完蛋。为什么？他这个民调这个采样的方式跟2016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嘛，对不对？我觉得他们应该请您去当他们那个民调总顾问去，是吧？那个其实我觉得，如果两边的媒体啊都有点看不懂了，就是说这个左翼是这样说的，右翼那么说的，那我其实觉得我们既然在美国有很多的方式获得真实的讯息嘛。我们还跟如果获得讯息都觉得不把握了，我们有两个办法，啊，一个是你看候选人在干什么，你看他是心里踏实还是心里发慌，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就你直接去看民众的反应就好了嘛，啊，咱们就可以说到这个川普这个白宫团队现在透出来，他们有这么一个分析，对未来是这样说，有5项优势，这个是民调看不出来的啊，也就是换句话说，这真正存在的一种5项的优势呢，可以左右真实的民调。那么第一是什么？川普说他叫地面战，地面战就是他这个竞选集会，这点拜登是一直是比较欠缺的啊。一个是这个集会，一个是什么叫做挨家挨户的那个叫，就劝说呀啊，这个会给川普带来丰厚的回报。川普这边团队是250多万这个志愿者，据说民主党这边是220万到230万，这已经差了10%的一个人数的区别。拜登那边说了嘛，因为 COVID-19 对这个社会啊，对人的这个健康有伤害啊，所以他的也没有派出太多的人去，这跟他的一贯的这个放出来这个风是一致的啊。那么如果说川普能够最终赢得大选呢，川普团队认为这个地面战呢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变化，就是黑人的投票率，黑人投票率发生的这个本质的变化。2016年黑人选民投票率下降，就认为是希拉里这个落败的关键原因之一了。但是现在2020年，川普对黑人选民的关注程度呢就更高，他的竞选活动面向黑人的这个电台啊做了大量的广告宣传，不少我们知道不少黑人的这些 celebrity 就是这些名人呢，还有一些团体啊都站出来替川普背书，这就发现就其实就是原来民主党靠黑人的这个基本盘呢，实际上已经在发生变化。第三个就是方伟原来在节目中详细介绍过的，就是什么叫 shy Trump 啊，这叫害羞的川普选民了。 很多支持川普的选民根本就不跟的民意调查机构说明自己的立场，对吧？第四呢，就是选民登记，摇摆州选民登记数字是川普阵营看涨的一个重要的特别的来源。川普竞选团队有位消息人士就说呢，现在情况跟2016年发生了变化了。那个时候，咱们看佛罗里达、看宾州，民主党的注册人数是超过共和党的，但现在呢，已经翻过来了，就是共和党的这注册人数比民主党要多了。那么第五个是什么？就是拉丁裔选民的投票。咱们就举这个佛罗里达，佛罗里达是个争取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摇摆州啊。那里面很重要是什么？佛罗里达离古巴近嘛，古巴当年搞共产主义的时候，很多人逃难来到了美国，他们在佛罗里达呢啊，这个开枝散叶，形成了很大的这个人口的优势。那古巴裔选民的脸色就很重要了，他要是不喜欢你强硬的移民政策，那他应该是什么？是不喜欢川普的，对不对？但是你要让他们看出来说，哎，川普实际上对共产主义者是更加坚定的反对。那本质上他是为什么？他是因为逃难呢、啊，逃出共产主义的这个迫害才出来的，所以他就会更加支持川普这边。所以方伟，你看这个白宫这种刚才说这五项，他们白宫团队的这种乐观，您觉得他是有这个有依据吗？
对，我觉得就从我们从一些事实来看哈，现在首先在这个拜登这边，现在是奥巴马出来给他做地面战了哈。那么一般美国总统他这个卸任之后，他不给下面的，他不干涉后面人做的事儿，所以他参与选举都是很少见的。那现在这个奥巴马跑出来，如果拜登真的那么有信心的话，他一般不会做这个事儿，他不需要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旁证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是选民的热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川普所到之处的选民的这个高涨的热情。还有在另外一面呢，就是现在那个 BLM 啊，这 BLM 现在什么意思啊？这叫做 Biden Laptop Matters 还是 Black Lives Matters？
那到底的演绎是这个了，
是哪一个 BLM？ 好吧，这个黑命贵吧，黑命贵运动呢还在那走哈。这个运动很难说啊，这个运动我个人认为这是这个美国极左派有意搞出来的，就是把国家搞乱。所以你看，川普你就别当了哈，你在你任内种族问题这么尖锐，所以你就别当了。但是这个事情是个双刃剑哈。因为他的打法就是打砸抢嘛，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华人都懂啊，这东西你稍微一搞过，立刻就变成反向，人家就会说 law and order， 就会对川普说的话会点头，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伤他反而是这个伤他的面更大哈，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对，那么我还这个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咱们看上星期四的这个总统辩论呢、啊，这左翼媒体的这个问题单和这个叫。在讨论环节这个安排上，你看啊，他把有一个环节给基本就是拿掉了，是什么呢？就是往往这个每一届这个总统电视辩论都要涉及就是外交政策，外交这个，你总统嘛，这个外交是治国大略，而且像方伟原来介绍过的，美国的宪法，在联邦这一层次就是外交和军事，对不对？别的都是放在州权那边的，外交军事两大领域居然都没有在这个辩论的环节去说。等于是什么？实际上是主流媒体不愿意来谈川普的外交成就，因为这个方面呢，这么两方一比，就实在是太强烈了。你说奥巴马把中东是彻底搞砸了，这伊斯兰国就是在那个时期迅速壮大的，就连这个美国在这个中东最坚定的盟友啊，除了以色列之外了啊，就是阿拉伯国家地区的，那就是沙特嘛。沙特都看不住啊，看不住以色列，看不住这个伊斯兰国，也自己也受到伊斯兰国的这个膨胀的威胁，所以这里面当然有当时副总统拜登的责任嘛啊。另外呢，你看川普哈，他支持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移到耶路撒冷，很多人对这个对川普是有意见，说你这会造致什么？以色列受到恐怖袭击啊，你会激化中东矛盾的诸此类。但是很多有一个事情大家是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川普执行的是国会的命令，而这个国会的命令是在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时期都有的，这些总统不去执行的，怕惹这个是非。川普把这个事儿给办了，而且还办得非常坚决，结果呢也很好，也没见到火箭弹飞到以色列境内去嘛，是吧？所以呢，川普啊做的是干净利索。另外还有一个伊朗问题，也是强硬的态度开始，最后拿出了实际满意的结果。以色列现在在中东已经是开始了，就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建交旅程了啊，巴林、阿联酋嘛。 所以这是过去半个多世纪都无法想象的，以色列能够在中东地区扎下根来。这些啊，在总统辩论中我们没有看到，没有展开。民主党呢，不愿意展开，他们似乎更愿意大谈的内政啊，大谈内政。除了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新冠病毒的有争议的指责之外呢，更多的他们还是围绕着什么，就是像社会福利啊、健保呀，在这方面呢，民主党似乎更有信心。他们认为他们为美国人民做的更多，带来的好处也更多。当然我知道，我接触到不少华人呐、啊，还有传统的过去，往年吧，不少华人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我想呢，咱们今天说完了这个热点呢、啊，咱们把今天这个大选常识就顺带着啊，咱们就转入考虑一下这个，探讨一下美国的内政、健保、社会福利究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方伟是不是在这方面跟大家好好聊聊？
嗯，好，谢谢啊，谢谢江峰。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江峰，这个我们工作人员有提醒哈，现在有一位您的这个粉丝，这个观众哈 ，Crystal 德。
嗯，
好像是我看到好像是捐了12000人民币哎，
哦，那应该是日元，
日元哈，日元，
因为人民币没有办法跟美元兑换嘛。
哦，了解，捐不过来。
我插一句话，最近的时间那个桥水的总裁，就是昨天嘛发表大放厥词啊、他说什么？他说人民币是最有前途的一种货币，以后啊有望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
哦，
桥水的总裁，你知道吗？这是搞投资基金的呀，所以大家看出来现在的华尔街都到了什么程度。所以我当时我就一句话，我就给他撩回去，我说他为什么说这话？不是人民币有前途，而是他希望自己他手中被套牢的人民币能有出路。
嗯，
是不是？就放这个盘嘛。我还开玩笑，我说如果这钱他拿不走的话，别人没有接盘手的话，那他就成了中共的国资委的副主任了。
嗯。好的，好，不管怎么说啊，日元，日元也好，12000日元还是很多的哈，非常谢谢哈 ，Crystal 德。另外呢，那个这个江峰，我知道最近这个做这个节目嘛，很多这个新的这个观众朋友上来哈，好像很多没有订阅是吧？这边你要不要提醒一下？咱们提醒一下这个观众朋友要订阅你的频道。
哦，对对对对对，这所以说你看，这方伟就是资深媒体人，他知道怎么样做媒体。我这人嘛，我这2018年的瞎打误撞的就冲进自媒体的圈子来了，就凭着一股的热情啊，凭着一种那内心的那种一种召唤吧，一种使命感吧，就这么一直冲杀过来了。我是不太懂媒体，也不会做宣传，啥都不懂。我后来就是人家说你要提醒大家要说摁那个小铃铛啊，还有就小铃铛就是摁了以后就你就可以直接就收到我一出新节目你就可以接到通知嘛，对吧？就是你要订阅你要按小铃铛。谢谢方伟提醒啊，那就郑重的跟咱们的这个朋友们说啊，请您订阅我们的节目，欢迎您订阅我们的节目。订阅之后呢，摁下那个小铃铛啊，然后呢就甭管你是在吃饭还是睡觉的时候，他都会去叨扰你了，告诉你穿的谁那个谁来了，江峰来了。
因为这江峰客气的说法啊，但是那另外一面就是说江峰确实，江峰跟方伟每天早上都会给大家在这儿说哈，除了星期天之外，所以呢我们会一直报道最新的情形，包括美国的这个宪法和立国价值，一直讲到这个11月3号还有一个一整天的一个报道，所以呢我觉得会有最新的资讯吧，所以大家就订阅一下就不要错过哈。那么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好，其实下面这个话题听上去挺干燥的哈，讲福利、健保大家美国人非常关心啊。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华人好像也不是那么关心啊，华人一般在美国都搞定了这方面的情形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我看我能不能把它讲清楚哈，或者大家会听了之后也会觉得有意思，因为它很深刻哈。我们知道哈，这个其实福利在美国不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两个话题哈，一个是福利，一个是健保。我今天先讲福利，因为这两个问题背后所蕴含的道理我觉得是非常的深刻，一下子讲不完。我就先讲福利这个问题哈。福利呢，我先说今天在美国不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川普从来没有说他要砍社会福利，砍这个社会安全基金。倒推30年，里根时代，里根也说，这个台湾朋友叫雷根哈，雷根总统他说什么呢？他说，总统从来不会说 never， 但是你看清楚了哈，我会说 never， 我 never 去砍这个社会安保基金。所以你看到哈，保守派两任保守派的总统，他都不会动这个东西，好像是大家都共识啊，这个没有什么矛盾。 但是我告诉你哈，我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我所了解的哈，从这个美国建国先父里头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Samuel Adams 啊，这 Samuel 亚当斯，他的兄弟哈叫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嘛，说错了，第二任总统哈，第二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之后就是他。Samuel Adams 很有思想啊，也很有影响力。在当初美国建国的时候 ，Samuel 亚当斯这么说：政府办福利就是违反宪法，政府办福利就是违宪。那么，即使是当今的这么保守派的这个总统，从里根到川普，他都不去提这个茬儿。可是，我想今天给大家提这个茬儿，因为我们既然借了这个江峰时刻的这么一个频道嘛，我觉得总得讲一些比较深远的一些东西哈。或者一些本质的一些东西。 Samuel Adams 说，居然说政府办福利是违宪，那很多人说你开什么玩笑，那穷人怎么办，这国家的穷人谁照顾哈？怎么可能政府办福利是违宪。我给大家说一下哈，这里头的道理。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那政府办福利呢，第一就是对政府的影响。政府哪来钱？大家先问一问自己，政府哪来钱？政府呢是不生产，不从事生产的，也不从事发明创造。那么政府它的功能，就像刚才这个江峰说的哈，它主要的职能是外交和这个国防。你会觉得政府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政府的国防应该最花钱最多，也没有错啊。美国的这个国防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预算，是5000亿美元啊，我们知道是5000亿美元。到了川普上台之后呢，他把它提到7000亿。川普把它提到7000亿，跟当初里根做的是一模一样的，这背后是有一个一直连到240年前的这个美国立国原则的哈，它是有道理的。那个话我们现在就不多说了哈。他提到7000亿，7000亿觉得很多哈。我告诉你，美国的福利花多少钱？美国的福利我们花两部分呢，一部分叫做各种各样的，就真的就是福利计划，救助穷人，救助这个需要那个需要，10000亿。美国的福利去年花1.03万亿。那美国的这个社会安全基金啊，社会安全基金和这个 Medicare Medicaid 联邦健保，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是多少呢？1.8个万亿，加在一起是2.8个万亿，它是国防的4倍。你今天如果说你问说美国政府负债这么多20多万亿了，这次被这个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袭击，再掏钱出来救老百姓，再增加两三万亿，就是25万亿了。我没查最新的数据哈。这些东西哪来的？这些债，这些巨额的债，主要是来自于美国的福利的这个花费。国防哈，防卫这个国家，那么在各地所有的那么这个多少11个舰队，那么等等之类的哈，全部算在一块儿。我刚才差点要说一缸子，一说一缸子，大家就起来拿这个取乐子哈。这一缸子的这个军队哈，这个全部加在一起才7000亿，美国在福利上花28000亿，这么多钱。OK， 这些钱呢已经是大家已经习惯了拿到口袋里头，哪个总统都不敢动它，哪个总统都不敢说它。你一说的话，你会引起轩然大波，你大概就别选总统了。这是里根总统和这个川普总统不好动这个东西的原因，但是他们都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好，那我简单的说哈，就政府不从事这个生产，也不从事发明创造，它的职能其实不是涉及经济活动，也不是从事这个福利的哈。我说到这儿，我老是忍不住要说这个共产党哈。共产党他老说他养活了14亿这个中国老百姓，你想想共产党那7000万党员是吧？现在说是9000万了，他们到底做什么？他作为共产党的官员的时候，他既不从事生产，也不从事发明创造，他谁也没养活，是中国的老百姓养活了他。养活的方式是共产党少干一点他的事儿，尊重一点经济规律，把活力还给老百姓一些，那么财富就出来了。好，我们就不多说啊，我们还是说美国哈。所以呢，美国人要做这个美国政府要做福利是吧？他又没钱，他怎么办呢？他就很简单，课税啊，交税是吧？老百姓的税拿来做这个福利。那么这个说白了就是说，如果一般的老百姓他不敢收的话，他就收富人税，这就是这个拜登说的嘛。这个我们加税是吧？我们加40万块钱以上的税。那我在上个星期六跟南加大的一个不是加州大学啊，加州大学是河边分校是哪里哈？一个教授哈，于伟雄教授一起做了个节目哈，在走入美国那个频道，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给40万块钱以上的人富人加税，那个钱够不够用？只是说这个奥巴马健保哈，他是不够用，但是我们经济学家都知道不够用， 他到时候不够用，他就还得再加税，一路加下来，他就是忽悠。因为他说40万以上投票的人就觉得跟我没关系，就让他上位了。上位之后呢，经济学家都知道，40万收入以上的富人的税他不够用，所以他还得往下加。那个时候，拜登也好，这个贺锦丽已经是总统了哈，所以他就可以做他的事情。好，那我们就说哈，加税收税来办福利，就是劫富济贫。大家这句话，大家听了很多人会觉得很难咽哈，你开什么玩笑？我做好事儿啊，好做好事情，好心做好事儿，怎么叫加税来这个叫劫富济贫呢？因为它破坏人民拥有他财产的权利。我们以前讲过第14修正案了、这会产生一系列后果。那么一个是让美国社会产生财富，创造财富的机制出现问题；第二个是让政府背负强大的负担。就刚才说的这个2.8万亿啊，这么多钱，这个话题我都不能多说了，因为说起来要说20分钟哈。大家就知道哈，首先政府的钱是来自于老百姓，他说白了就是劫富济贫，从这个老百姓的口袋里掏出钱给这边，然后让创造财富的这个机制出问题，然后让这边背上巨大的负担。这个负担呢、这个美国的福利背2.8万亿的这个负担，这不是偶然的，不是什么管理不善呢，犯了一两个错误啊，它是挡不住的，以后会越来越大，世界各国政府都是如此，所以拖垮政府的最后就是政府的福利。那么我说这只是一点哈，关键我想跟大家讲的是第二点跟第三点。第二点是产生什么呢？就是福利政策大了，到最后就走向社会主义哈。第二个呢，就是操作上，咱们说非常实际的哈，政府掏钱救穷人有啥问题啊？操作上有两个问题，好，一个呢就是政府大笔一挥，钱就出来了，层层政府发钱 ，OK， 没有人负责，这不像这私人企业哈，看着这个月的这个投资回报率，那么每分钱用的怎么样，这个月赚了还是赔了，甚至这个星期每个星期赚了还是赔了。这些机制都没有，这些人是官僚，他一不从事生产，二不从事发明创造，三不从事企业经营，对他来说大笔一挥就出去了，因为他不懂怎么用钱。那么当然现在他们被批评之后呢，就纷纷出现好多所谓的专业的非盈利组织帮他做善事。这些非盈利组织呢，就是巧立名目哈，就是为了拿钱去成立非盈利组织，从政府拿钱拿走，然后呢他们拿去之后很多钱就贪污掉了，所以呢就是政府会滋生很多的腐败啊。第二个呢，就是拿钱的人理所当然啊，因为对于穷人来说，政府给他钱就好像这天经地义啊，就像父亲给我钱一样，他是该给我的啊。他到哪一年不给我了，或者给少了，他就不干了。所以呢，对他来说是这个他不会珍惜，他认为理所当然，就非常容易形成依赖哈。那这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你白拿的时候，比你工作更容易。人一定会白拿。今天在我们旧金山哈，这是方伟所在的城市。旧金山大家知道，2018年我没有最新的数据。2018年，你知道这个市政府花在旧金山街上睡觉的哈，我们叫游民哈，8000个游民，花在8000个游民身上花多少钱吗？花5亿美元。5亿美元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个游民哈身上花62500块钱。你给他一份工作。都不一定赚得到62500块钱，每个游民身上花了62500块钱，但是就算你把这，你就给他一份工作，让你赚62500块钱，不是挺好吗？做不到的，因为当他免费拿到这些好处的时候，那么他就不去工作，你让他工作，他也不工作。你看我有时候在这个我们楼下哈，这个有时候照那个游民在阳光下睡觉那个样子，哇，那个舒服呀。你政府养我在这睡觉啊，我干嘛要去工作啊？你跟我讲道理，我听你的嘛。因为白拿比那个容易啊。当然我不是说游民手里拿着政府的62500块钱哈，这大概有5万块钱已经被贪污掉了，就剩12000多块钱才碰到他那儿去。但是呢他就养着在那儿，所以呢政府拿这个福利去救这些这样的穷人，就会让他永远贫穷，因为他一直依赖下去。所以叫做负心救火哈，你心越大火越旺，你投入的钱越多，你最后负担就越重，然后这些穷人他就永远依赖在那，就躺在那睡觉。所以呢，就是对政府做福利呢，就是破坏社会财富的创造机制，这个事情我没讲哈，腐化政府，再一个就是败坏穷人。那这现在大家存在一个问题了，那穷人谁帮啊？那政府不帮谁帮啊？你知道国富的答案是什么呢？我在星期六也讲过了哈，在那个美华经营论坛中，国富的回答很明确哈。 政府不能帮，除了政府之外谁都可以帮，谁都可以帮，就是政府不可以帮，谁都可以帮穷人。那么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这个福利要民间做呢？因为民间做两个因素哈，一个因素呢，老百姓拿钱出来救穷人，他的钱呢、哦、他辛辛苦苦挣的哈、哦，他会负责，他会珍惜，他会看得牢牢的，他不会让他的钱浪费掉，这是第一点，杜绝腐败。第二点呢，对于老百姓，对于这个被救济的穷人呢，他会珍惜，就像一个兄弟哈，就是老百姓来救这个穷人，就好像他的兄弟救他一样，那么跟他爸，跟他这个政府救他，跟他爸爸救不一样。爸爸给我钱，爸爸就应该养我的，爸爸天生就应该养我，怎么可以昨天给我钱，今天不给我钱，他就会怨，他就会闹。但是兄弟给呢，这都我说的这个话都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当初240年前美国国父就写下来的东西。兄弟给你钱呢，不是想当然的，我做得好他会给我，做得不好第二天我哥就不给我了，我没什么好说的，对吧？我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呢，这给钱的人呢，就会给他施加一个好的影响力。那下面就是什么叫好的影响力，怎么做福利哈。美国的国父这么说，我觉得大家，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很惊奇，我说哇，这样子啊，我当时就这种反应，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说一个人如果做好事的话哈，在街上走过去，一个乞丐在那讨饭，对不对？给他个钱，很多人这么做，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也会这么做，是个善行，是不是？真的吗？真的吗？打个问号哈。这里头也可能是善行，也可能不是善行。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国父这么说哈，他说你如果你做好事做善事哈，你滋长他的懒惰，养大他的愚蠢，你就是在做坏事。所以呢，善事不能随便做的，你要审时度势的去做。所以呢，怎么做善事呢？怎么做福利呢？它叫做，首先第一是民间做哈，第一是民间做。第二个呢，它叫做你做的时候怎么做呢？叫做 calculated compassion， 这英文叫 calculated compass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审慎衡量下的善事，审慎衡量下的同情心哈，是这个意思。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这里头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哈。第一，不能包办，你做好事不能包办，你帮他是为了让他帮自己 ，OK， 这是第一点，帮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帮自己。第二呢，他做了努力之后，穷人做了努力之后，你再给施舍，这样可以鼓励他继续做下一轮努力。第三呢，给他的东西呢要有一个向上的阶梯，你不能给他一个大房子，你先给他个帐篷，他努力工作的话呢，你再给他个小木屋。他再努力工作的话呢，再给他个平房，那再到后来呢，你不用给他大房子，他自己就造出来了哈。所以呢，不可以给他一把，给他一个很大的好处，让他一下搬进去，这样他不会珍惜。再一个呢，就是中国的老话了哈，这个所有不同的民族哈，文化背后都是相通的，救急不救穷。一个洪水过来了哈，一个飓风过来了，人们就需要帮助，在紧急的情况下需要帮助，那么是应该帮助的，但是紧急状态一过。紧急状态一过，援助就要停止，啊，以免对这个养成对这个救济的依赖。再一个呢，就是第五哈，从这个做福利，从他身边最近的人开始。一个穷人出事了哈，一个穷人变穷了，这个遇到不幸了，让家庭和亲戚先出手。OK， 不行的话呢，他的教会再出手；再不行呢，他的社区里头的有钱人再出手；再不行，才能让他的城市出手。再不行呢，叫他的县政府再出手，那么县政府或者郡政府哈，最后才是州政府，联邦政府永远不能出手。他说，联邦政府永远不能出手哈，联邦政府永远不能参与福利，为什么呢？因为那样做只能让联邦政府和穷人都腐败。所以整个帮人的角度都是让人可以自助哈，助人是为了让他自助，绝对不能够随便就做好事，掏出钱来，你就是。觉得自己做好事了，你可能好心做坏事，当然了，这里头是涉及讲的是穷人呐、啊，是有创造能力的穷人，不是说那种已经病残的人哈，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这里头的这个道理。当然，我其实星期六做那个时候做那个节目的时候，有一个人提这个问题哈，甚至于教授他都提出来，他说民间没有力量，政府才有力量，民间没有那么多钱，我的看法是正好相反的，民间很有钱。美国的家庭哈，一年平均捐2017年啊，一个家庭，平均捐2500块钱，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欧洲国家的7倍，欧洲国家做慈善的7倍， 美国老百姓自己掏出来的口袋里掏出来的钱是多少钱呢？4000亿，一年是4000亿美元。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掏了两万八千亿哈，所以呢，政府要把税留给老百姓去做善事。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鼓励他，你可以少交税啊，你做善事可以少交税啊，总而言之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的政策，核心就是钱不能经手政府，政府不可以把钱收进来发给老百姓，这中间很多的问题是必定会发生的。所以藏富于民哈，留富于民，让人民去做好事，让人民学会做叫做审慎的好事，那么这才是解决贫穷问题的，或者解决游民问题的，解决福利问题的这个根本之道。当然今天川普也不会这么做哈，他不敢说哈，里根也不会这么说。但是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这个总统，我们的总统都可以堂而皇之的谈这件事情，回归到美国的根本哈。对，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啰嗦的，我不知道讲清楚没有。
非常感谢方伟，非常感谢方伟。我们这个系列节目推出来以后呢，在这个整个的10月份吧，走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外面的反响还是比较大的。我在不同的场合吧，也接到了不少原来的很好的朋友的一些反馈，大家都对方伟的对这个宪法的这个理解啊，和他的这个一些可以说是拨乱反正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感触很深。那么我们华人原来对美国的这个宪法其实是了解甚少，更多的是融合在了美国的自由宪政的生活当中了，就像鱼从来没有感觉到水的存在一样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制度里面，我们却感受不到了它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保障。但是这种保障呢，随着时间的发展呢，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异。我们做这个节目，除了对美国社会、对美国以后的这个生活有帮助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帮助未来没有了中共或者是后中共时代的中华民族的这个如何走。我们并不一定真的要所谓叫原来是一个话叫全盘西化，但是我们在所谓叫拒绝全盘西化的时刻，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并没有了解西化的全盘，那我们并没有了解真正的美国建国的真正的原则，有很多屹立不倒的存在于人们的信仰和人性当中的美好的东西呢，我们没有接触到。先说一说这个一些小的一些朋友们的这些问题，然后做一些反馈吧。首先先感谢非常多的朋友们继续在捐款哈，那个包括像这 Crystal 德呀啊，戴安娜呀啊，我觉得是这样的，钱多钱少我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的这份心意啊，我们都领了。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从墙内出来都想给咱们表示一下，想有这个心愿，但是都苦于这种转款的方式不能用啊。我这些我都领到了啊，我们都先领了。这个我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事业，因为我们非常理解大家知道支持我们的事业，就是在支持大家的内心深处的那一份价值观啊。那么简单的说一些问题吧，这里有一些有一些问题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位朋友哈、叫枪在手跟我走，他提的简单问题就是，关于大选的很多问题，刚才方伟和我在前面已经做了一些回答了，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啊。那这个枪在手跟我走的说期待江峰老师聊一聊中国今天对这个外国企业的制裁，就准备制裁外国企业了。实际上这个很简单，从历史上来看呢，委内瑞拉制裁外国企业，结果呢，委内瑞拉的石油业啊一蹶不振啊，所有的这个优秀的外国工程师、外国企业离开了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走到后来呢，国有化的道路，走到今天呢，从原来的南美洲最富有的国家啊，到的佛罗里达都是跟现在的很多那个中国土豪一样，买 LV 啊，买这各种奢侈品啊。当年的佛罗里达啊，当年的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子的，就后来一蹶不振啊，整个国家陷入现在的这个状态，大家看到了啊，非常的穷，非常糟糕。还有利比亚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也是国有化外国企业啊，制裁外国企业，甚至是这个抢夺外国企业，结果换来的是什么呢？这是换来的是北约，换来的是美国的空袭和轰炸。当然更早的例子还有肯尼迪时代的古巴了，古巴之前了啊，这个卡斯特罗这个制裁外国企业也是侵吞美国企业，换来的就是什么呢？换来的是美国最后的敌对嘛。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中共做出这些事情呢，它跟美国反过来去制裁一些中共的企业是不一样的。中共制裁中共企业是出于法理，是这些中共企业在海外啊 这个盗窃别人的这个资料啊，进行非法的知识产权的侵夺，去支持伊朗的这些这个政府干的这些违背了国际法的事情，所以呢，美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制裁，包括华为的5G 对世界、对美国的安全形成威胁，是这么一个原因。那么如果中共说去制裁外国企业，它很多程度上是不是以法为依据的，而是出于一种类似人质外交的这么一种啊绑架勒索，是出于一种犯罪的目的啊，所以这是本质的区别。另外我们还要看到有一点啊，很多时候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在中国大陆呢，大家往往是对这种制裁外国企业还是叫什么拍手称快，对不对？哎呀，美帝国主义低头了，我们腰板直起来了。实际上这时候呢，他们完全忽略了西方人，尤其是基督教世界对私有财产的捍卫的这种巨大的原动力。他们捍卫私有财产就如同捍卫自己人的生命一样，这些是来自于上帝的授权，而不是人间的，你知道吗？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去抢夺他，那是在本质上的在剥夺他们内心的信仰，剥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本质、生存的原则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西方往往会因为一些私有财产，甚至因为某一个人的生命，会发动一场战争，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这是简单回答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了啊。在此呢，就很多问题不能够一一解答了，也有很多的这个捐款善款呢，我也不能一一表示感谢了。但反正我内心深处是非常感激大家的。我是最后在这个节目今天又是45分钟了啊，简单说一下吧，就是现在这个所谓叫抗美援朝啊，这个纪念日啊，然后呢，习近平和中共呢也放出了很多风来。那么我也看到了很多的文章呢，最后我搞过一些历史研究的呢，就情不自禁能笑出来啊。但是历史的荒唐呢，往往就是这样子的，他说多了以后呢，大家往往就接受，变成一种自然了。所以我想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就是我想啊，最后在。跟大家说一下，我原来历史上今天呢是做过一些类似的节目的。那么像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再把一些原来我历史上今天的这些链接啊再放在那里，希望大家去观看。比如说大家说了说中共说了说美国将军啊说了布莱德利说了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句话究竟有没有依据？有，说过，但是不是中共解释的。那么究竟布莱德利说的话原话是什么？究竟是不是美国人害怕跟中国人一战？那大家看这个。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朝鲜战争这个志愿军的死亡人数，到现在来说呢，中共给出的数字是10多万。实际上就在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彭德怀回国述职，告诉中共当时成立的政协，他对政协上发表的这个讲话说，他说的数字就是死亡50万人，这是朝鲜志愿军的司令彭德怀说的话。那么根据后来这个苏联的档案馆揭露出来的这个档案反映的，这个志愿军在朝鲜总共伤亡呢是过100万人，啊，那么这些数字中共是一直不愿意告诉大家的，然后今天又用这种所谓的辉煌胜利去撺掇的人们继续当炮灰，关键是我们。要得到真相之后，我们还会做出当年1950年的时候那种选择吗？还会被像被别人像驱赶牲口一样的推到前线吗？所以我想呢，就这些话题吧，我在原来历史上今天都做过啊，我会给个链接，欢迎大家呢继续去观看啊，拨开迷雾见真相吧，这是我们想做这个节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就到了，做了1小时45分钟。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方伟的再次做客。
我得加一句哈，大家记得按小铃铛哈，不然的话走了就过了哈。我每天都有很多的话跟大家说的哈，都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
现在就请按吧，
现在就请按一下。
现在给大家是3秒钟时间，咱们我倒数3、2、1，大家看准下面有小铃铛的标志啊。
对，
我喊啊，我说3、2、1。您去按
叮
好的，谢谢方伟，谢谢朋友们，
好，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好，谢谢。